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大家好，我是许哥。
欢迎许哥，很高兴又到了我们每周三号五点钟时段跟许哥在空中相见，跟各位听众朋友一起来学习探讨园艺知识的这个时间了哈。那么许哥，在进入我们今天主题之前哈，我很好奇先问问您，前几天哈咱们下的这个大暴雨过去了，最近咱们还是就是感觉这个水是不是一下子就补足了？最近的这个浇水方面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
还好，它这下的雨哦，并不是那种，可能在每个地方不太一样了。有的地方是狂风暴雨了，有的地方倒是，白天的时候下的还不算大，到晚上的时候风雨就比较大。但是在南山后社这边的话，就是比较好一点了。如果说在北往北走的话，那就是，尤其是靠海边啊，旧金山啊，哦，那些地方，一号公路上，还有 Santa Cruz 那边，风雨就比较大了。不过还好啦，这个雨量啊，下的最主要是久，而且还有一点，它下的时间长，所以说，土壤的这个水分啊，它吸收的比较足，就好像我以前常讲的滴灌。你如果
这就相当于老天给我们灌了一次水，是吧？
是。当然这是希望这种情形哦，每一次下雨最好不要倾盆大雨，也不要毛毛细雨，就是雨下下来，而且时间要长。时间长的话，对土壤的这种水分的吸收它比较足。第二个呢，对水库来讲的话，也比较好，因为你太大的风雨来的话，它可能一下就冲掉了，那土壤还来不及吸收，或者是说，太大的雨啊，它不是全面性的话，如果只下在这个都市地区的话，其实也没有什么用了。你最主要下在山区里，山区里的话，它顺着这个山的山凹啊、山沟啊，这样可以进到水库里。
是。对，我的问题就是，经过了这一场老天爷的浇灌，我们近期是不是可以，怎么说呀？每次下雨之后，我们是不是就可以隔一段时间再浇水了？还是说不影响，我们还按部就班，按照自己的节奏来？
像这种情形呢，你大概在10天之内啊，如果没有下雨的话，10天，到了以后啊，你就要按照节奏来浇水了。
哦，所以我们可以休息10天，是吧？
对，休息10天。但是呢，因为这个冬天的第一个太阳比较弱，第二个呢，这个水分的蒸发比较慢，所以说浇水的次数啊就不会像夏天啊天天浇，尤其是那个种这个蔬菜类的，尤其是现在这蔬菜是贵的离谱啊，非常贵。不管说今天是金针菇，任何的菇类，所有的叶菜类也是贵的离谱，尤其是东方中国人的吃的这种菜哦，尤其比美国的这种蔬菜还要贵。
是因为可能有些涉及到运输，是不是？不是咱们本地产的，因为现在这个运输成本实在是太高了，卡车司机奇缺哈。
对，
所以许哥。对，就是所以现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我想大家可能对于自己在后院种菜的欲望会更加强烈了。
对，
会不会这样？
我相信应该会，因为这个菜价这贵到这个样子啊，每次去买菜的时候，那个手啊就好像弹钢琴一样，伸伸缩缩这样弹钢琴，结果呢就下不了手。
烫手是吧？哎，看那个标签烫回来了。
对呀，对呀。
好，没关系，不过咱们这个节目就是专门为大家解决这个问题的哈。如果看到什么价格太贵了，咱们自己有院有地的话，可以自己种一点，吃着还便宜又放心哈。好，许哥，咱们今天有一个主题哈，同时呢也有上一期节目留下来的两个问题哈，看许哥您想先讲哪一部分。
先讲上一个礼拜没有讲完的，对不起那位施先生呢、啊。那我就讲好了。
好啊
那我
好，那
先
我们就
讲。
先以听众朋友优先哈。
是是是。
上次那位朋友是不是问金桔叶子发卷呢？
好，今天不要说只讲金桔，我们讲这芸
嗯。
香科的这种柑橘类了。柑橘类所有的，包括柠檬啊，还有青柠檬啊，还有任何的橘子，它
是。
的普遍的这种病啊，它都
嗯。
是都差不多，一般都差不多是这样。那这位
哦。
施先生说，他有金桔啊，两颗金桔，那卷叶，其实卷叶啊，不单单是金桔啊，你普通的橘子、柠檬，通通会卷叶的。可是这卷叶呢，在这个这个柑橘类的东西哦，它有很多，比如说它的一些疾病啊，我们比如说它那个茎啊，我们谈那个茎，它会龟裂，龟裂的时候它会流出一些胶质的那个汁啊，哦，那尤其是在春秋的时候，雨季，春秋的时候，就是这个时候跟春天的时候啊。春末，那个雨季末了，这段时间最容易发生的，它叫做龘腐病，它茎会龟裂。
哦，
对，还
那
有
它这个茎龟裂跟叶子卷有关系吗？
这因为我现在讲还没有这个
哦
龟
，OK，
裂，
好。
我是讲茎，因为它这个会有柑橘类会发生像这类的东西啊。你看到茎，它是就。我是说这个茎龟裂啊，它不一定只有这种龘腐病，它比如说溃疡病，溃疡啊，它也会这个茎会龟裂，那个尤其树干的表皮呀、啊，龟裂完了以后，甚至于好像剥离了，就是剥皮了一样啊，剥离了，那叫溃疡病。那它还有什么黑心病啊？黑心病就是说。发生在它的果实上面，果实上面会有那种，常发生，就是，本来是小小的核斑，后来变成大大的，变成一块的。所以说，如果你家里有发生，不一定是发生在金桔，任何的柑橘类，通通会发生。哦，还有什么？
重点就是发生了怎么办呢，许哥？
因为这个专业的这种药啊，其实市场上就是这几种药，所以说这种几种药变成什么样，任何的通病都是用这几种，因为你没有选择，因为你不是农场。如果说我们是果农，我们可以用我们去买得到，但是一般的人你买不到的这种药，所
了
以说
解。
那没有办法，no choice。所以说在市场上，你看到什么，那你也只能用，因为你买不到。
那这种通用的，我们知道什么 Home Depot、Lowe's 都有嘛，就
对
是
对
病
对
虫害的这个
对，
药哈。
对对对，对对对。
那一般来说，就是像这种卷叶呀，或者是您刚刚讲的那种腐病，是不是都
是，
能够解决吗？
它是可以解决，但是它的药效没有我们农场用的那么重。
哦，那怎么办？
那 就
那我们也没办法，是不是？
没有办法，没有
只
办
能
法。
用那个。
对对对，只能用。而且呢，像这种，最好，虽然说它的药效比较轻，但是呢，我建议啊，一个月喷一次就够了，不要说
一
常
个
喷。
月一次哈。
一次已经很了不起了。除非它这一棵树啊，你看到它的时候已经快死了，那你就是说差不多每10天喷一次。
OK，
啊，那另外一种啊，那像你刚刚说的这种，那施先生说，这个有叶子上啊会卷缩啊，像这种病啊，它就是比如说有绿霉病，啊，或者是说刚刚讲的那龘腐病啊，还有一些叶子上面的像霉烟病，有一种霉烟病啊，就是。叶子上面像那火车经过了以后，有那黑色就粘在那个叶子上，尤其是
黑
柑
斑
橘类，
吗？
不是，就是好像被火车的煤烟呐熏过了，上面就有那个，这就叫做霉烟病啊。
也
哎，
是柑橘类常
对对
见
对，
的，是。
这个霉烟病是一般来讲， 柑橘类发生在叶子上是最多的。但是呢，因为这个东西你说它是病没事就没事，可是呢你最好还是要喷药，你看到有这个你要喷药的时候，你如果不喷药的话，当它的蚜虫和介壳虫跑出来的话，那就比较严重了。因为它就是比较厉害，所以说霉烟病说实在它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几乎所有的柑橘类的这种植物啊果树啊都会有这种病。其实我刚刚讲的这些病啊，什么黑心病啊霉烟病啊，像还有溃疡病啊还有绿霉病，像这些病其实都是一般这种像刚刚那个施先生讲的这个有胶质叶子卷，这在绿霉病里面也会发生，可是在炭疽病里面也会发生，都会发生。
OK，
因为它是属于病。
那也就是说我们买来这个药按您说的就是一个月一次是预防的时候用，还是说已经发病了一个月一次，这个用药的频率该是怎么样的？
你如果说比如说当它开花的时候比如说现在来讲的话现在因为太休眠了不过休眠期柑橘类的东西现在很多不同品种的这个柑橘类的东西现在有的在开花了现在在陆续开花，因为它的品种不一样，还有它的就算你金橘就算你那个柑橘比如说品种比如说 Valencia 还有那个那种戟加州著名的戟像肚脐的戟像这种戟橙像这种东西呢它都会在这个时候就算几成它开花的时间也不一定一样嘛因为它品种不一样它里面还有
品种。对，您的意思是开花的时候喷药是吧？
从那个时候开始喷那时候喷呢你那个时候刚开花的时候你一个月喷一次喷两次就好了。比如说一月份喷一月份开花那你一月二月喷完了以后呢等到你看到可能隔了两三个月看到有霉烟病跑出来了那你马上再喷。
所以这个如果有了霉烟病也是按照一个月一次的频率来喷。
没有就喷两次就好了。
要加大用量。
没有就喷两次就好。就我比如说我到三月份的时候结果刚刚开始那个卷叶病没有发生了。结果呢霉烟病出来了那个时候再喷霉烟病的就再喷一次同样的药了。因为通常来讲因为它是属于病它不是属于虫害它是属于病害但是你在市场上买的那些其实也不一定说一定要用我常说的蓝色的那种药瓶你可以买绿色的药瓶或者换个药你不要一种药像我家里就摆了三四种不同的厂牌的药就是这个药喷一喷比如今年我都是喷这种药到明年的时候我就换了换成另外一个厂牌的药不要说一
滴以防它有抗药性
是其实这些药都大同小异因为它的病都差不多嘛
好都大同小异谢谢许哥的建议哈那我们现在到了要休息的时间了哈除了这个问题之外还有朋友问这个长黑斑的柠檬怎么办也是这个柑橘类的哈那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继续为您解答
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我是许哥
许哥现在我们线上已经有迫不及待的听众朋友打热线进来了哈那请大家稍后一下哈我们马上就开放热线大家如果生活中有问题的呢现在可以准备着哈等一会儿我们请教这个园艺专家许哥我们的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好未免我们的听众朋友等太久许哥您麻烦您快速讲解一下这个柠檬树长黑斑该怎么办
柠檬树它是说长黑虫呢、这黑虫
黑虫
黑虫其实有很多所有的果树自己家里面种的几乎都有其实都用同样的药 因为我说过，市场上你不见得买到很多，就是专对某个病害或者某个虫害所用的药。其实它有很多时候啊，它这个药都把它混合在一，可以里面这个啊，就比如说二三十种或者七十几种这种药，有病的有虫的都混在一起，所以说它就是多功用的药，大部分都是多功用的药。你就拿那个药去喷，不管它是虫害或者病害，就是去喷它，就是，但是不要天天喷，最多一个月喷一次。
好的，记住了。所以同样的药哈，
是
这个三合一的病虫害的药，也可以对付这个柠檬树的黑虫，是吧？好，谢谢许哥的建议。好，那要不我们先把线上的一位听众朋友何先生哈，何先生的电话先接起来。
好，
然后同时呢，其他的听众朋友，您如果有任何关于后院园艺种植的问题呢，还可以在节目的进行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888-275-1628。好，您好，何先生，您已经在线了。
我三个问题了。第一个问题，我是叫sweet olive， 它这个叶子尖上变成焦黄的这种，是不是刚才讲的其中一种病？我搞不清楚，能讲一下吗？第二个就是说，我们新种下去的东西啊，每天晚上有什么动物来刮开了，一直说种不成。那么试过呢，老鼠夹这种很原始的老鼠夹啊。还有呢，就是篱笆边上四周都放了那个鸟叉，都没用，到底有什么 idea？ 第三个是我们养了一只，养了三只母鸡，其中一只本来生蛋生的好好的，但是最近啊都是脱毛，肚子下面全部都差不多全部要脱光了，到底有什么 idea？那就是我的问题，谢谢。
啊，请你把第二个再讲一下好吗？
第二个是每天晚上有动物进来，把地啊挖了一个个洞一样，那新种下去的东西都给它都掏出来了，就这样。本来以为是也不知道，我们看见过有松鼠进来，也有看见猫进来，到底是什么动物也搞不清楚，到底就是。有什么可以试试啊？可以，就请你指教指教了，就是。
好，第一个那叶子发黄是什么叶子啊 ？Sweet olive 是吧
？Sweet olive 啊。
啊，就是那橄榄是吧？
我们讲主讲讲叫桂花了，就开花有点香的嘛。
哦、桂花 ，OK。好，我知道了。
好，那请何先生稍等一下哈，我们一会儿接完了所有的热线，会一起来帮您解答。好，下面还有一位等在现场的朋友是孔女士，孔女士您好。
您好，主持人您好，许先生好。
你好。
你好。
我有三个问题想问许先生。第一个问题啊，就是我种了很多，我种了两棵柿子树，两个梨子树。但是每次结的果子很多，但是很小，不知道为什么原因。
好的。
还有一棵柿子树，今天礼拜一吹大风啊，把它吹打到一，本来是四个鸭子，吹打到两个鸭，我不知道就是以后怎么办。还有我就这个柿子掉了满地都是，我捡起来不知道可以不知道可以留多久啊？我想问许先可以保持多久？我就这个问题，谢谢您啊。
好，不客气哈，都跟柿子树有关，我们等会儿回答您哈。好，那其他的听众朋友呢，还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好，许哥先帮这两位听众朋友来解答一下
好
吗？
何先生说这个桂花树啊，那个叶子的尖发黄啊，叶子的尖发黄有两种，桂花不太容易生病，在美国这个地方。OK， 它之所以会叶子尖发黄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太干了，太干了，你那个叶子就会发，那个叶尖会发黄了。那叶尖发黄，那就表示说太干了。但是如果再继续干下去的话，它的叶子就像下雨一样，全部给你落光光。好，
那可不好，
那可不好。第二个呢？
那怎么办？
第二个，叶子尖会就发黑呀、啊，或这种情形跟 刚刚缺水的情形是一样，太阳太烈了，一下太烈了，太热了，你根部的水分啊吸收来不及了，它蒸发的太快了，所以说叶子尖，它并不是生病。
OK， 所以都跟水有关，那要大量的补水吗？
其实桂花是很耐旱的，但是而且耐热，而且耐寒。它这个我喜欢这个桂花，它是中年是常绿的，但是你如果说你的水分不够的话，它的叶子会很少。但是你如果水分太多的话，太多的话，它不需要水分太多，但是你不可以让它啊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你都不浇水，不浇水它也不容易死，但是呢，它的叶子会很少。但是如果说你的水分足，我所谓的水分足啊，你大概每半个月灌它一次，浇它一次，给它个五盖伦的水，差不多那个桂花有你人这么高，或者是说有篱笆这么高，你每半个月给它一桶五盖伦的水，或者你每一天每一个礼拜你就给它两盖伦的水就够了，就够了，就不需要它不需要太多的水，但是你绝对不要让它干。那
明白了。
第二个呢，它晚上有动物挖这个它种的花苗啊这些东西， OK， 晚上有这些动物那是稀松平常了。第一个老鼠，你说的没错。第二个呢，有 raccoon， 它会来挖，但是它挖是好玩。第三个呢，猫。
哦，猫也会挖。
会，因为猫它不是说要挖你的树，因为它要尿尿，要上厕所。
它会埋起来。
它会埋起来。它会埋起来。因为我家外面种的一些花盆呢、里面种的东西。我们家的猫或者外面的猫，它觉得这一个土壤对它特别好，有好感。我跟你讲，它几乎天天呢、但是很讨厌的就是说，你种的菜、你种的花，它会把你挖起来。那如果挖起来都还好，如果像 raccoon 啊，它就会给你捣蛋。它挖起来又会把你，就是等于给你扯烂掉。
对，
那没有办法
防止他们，预防他们，让他们别来了呢？
没有办法。
哎呦，
对，没有办法。
没办法，我记得许哥，你以前说围网子啊什么的，
围网子那个
抵御一下。
对，好，你说围网子可以，围网子，但是你碰到 raccoon 的话，你围网子都没有用，因为 raccoon 的力量很大。但是你如果说那些老鼠的话，可能有点帮助，尤其是比如说你种菜。那时候苗刚刚长出来的时候，那老鼠最喜欢来了。而且呢，还有白天清晨你还没有到这个院子去的时候啊，松鼠它会来吃你，一个松鼠一个老鼠会来吃你那个嫩叶。
举个怎么，咱们总得给这位先生，怎么能让减少这些动物来的频率呢？就算不能杜绝，也总是把他们赶走远一点好。
其实他你说赶走啊也很难，因为他们这个他们是经过你家就顺便了，经过你家，或者是说你家不一定是你家有老鼠，可能是别人家的老鼠，或者是你对门家的老鼠，他们就是四处逛。但是你要保持他的话，你就是去买个网，透光的网，铁丝网，或者你自己做，或者是你觉得那个在外面呢、你逛街的时候你看一看，哎，有这个，你就买一个网或者一个罩子，有洞隙空隙的，你就把它罩的，到晚上的时候你再罩，白天的时候不要罩，到晚上的时候把它罩起来，上面压一块砖啊，一块砖压着，免得他们很容易就把它推倒了，就罩着。你只要晚上保持它好的话，白天就比较安全了。
好，那请这位朋友试试看哈。
对，
好，我们又到了休息的时候了哈，麻烦在线的包括新打进来想要提问的朋友呢，您稍后一下，我们马上回来会继续解答问题。
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我是许哥。
许哥，我们现在线上有两位朋友哈，我们先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好，下面请接周先生。您好，周先生。
你好啊，我想请问许哥一下，就是我后院哈、啊、种了一个那个番茄，放在盆栽里面啊，然后盆栽里面我用那个铁架子吧，就是那种一个 Home Depot 买的啊，然后它现在啊已经越大了，然后根也往盆栽外面伸展出去，但是我这盆栽是放在一个 sandbox 的上面。我的问题是说，我是要把它栽那个啊放在 sandbox 里面继续让它长大呢，还是要移出来？因为我一移的话，它的那个根，它的树根有时候 tomato 都会断掉，那、啊、如何处理？
好的。好，那我们先记下您的问题哈，请您稍后，周先生。下面我们再来接一下黄女士的电话。你好，黄女士。
许哥你好，我有一个问题，关于我的火龙果。我的火龙果种了七八年，但是从去年起，那个火龙果的杆上、的茎上很多一好像指甲那样的褐色的东西。那去年我没有管它，那今年就基本上都连起来了。我上网看过，就是说他们说是这个病来的，要我把所有的 destroy。 那我想问问你，我该怎么做？因为他结很多果，一年就结了三四十个果，要是我要把它全部砍掉，重新种过吗？就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前几次节目里说那个把我们的果树砍到比篱笆高一点，但是我在那个砍的口里面就长很多小小的好像路法通关一样的，每一次都是这样。那我需要怎么做才能够防止那些小小的枝长出来了？这两个问题。好，谢谢。
嗯，好，不客气哈，也请黄女士稍等。好，那许哥，刚才我们解答到了这个第二个问题哈，那就还是请您按顺序继续帮我们解答吧。
好，那个周先生，好，孔女士说，
谈到母鸡脱毛的问题哈，不知道这位朋友是不是听说许哥以前也是养鸡高手，
啊，
所以来问问许哥怎么办。
那这个母鸡啊，它脱毛有三种原因。第一种原因，它是换毛 ，OK， 这是换毛，它会脱毛。第二个呢，它是这个鸡呀，它就是喜欢啄的，被啄出来的，你啄我的，我啄你的，啄的大家都变成秃鸡了。OK，
哦，那为什么就是肚子上掉呢？有没有什么特别原因呢？
因为哈，它肚子上掉，因为鸡与鸡之间呐，鸡与鸡之间，它们通常来讲太潮湿了，你那个养的地方太潮湿了，而且还有一点，你因为它会下蛋，下蛋你那个鸡窝啊，鸡窝的地方太潮湿了，它或者是它下了蛋以后，如果说通常你是养母鸡的话，它不会死，它会生蛋，但是它不会，你它孵不出小鸡的，所以说你不要让它孵。它生完蛋以后它就会出来，但是通常它腹部有脱毛的现象，都是你那个给它生长的环境太潮湿了，或者是说它大便哦，就集中的太集中了，它蹲下来的时候正好沾到它的腹部的毛，但是呢也没有把它清掉，久而久之呢，它这毛因为它会粘的一块一块的，然后它就会脱落，要不然就是它的同伴会啄它身上的毛，不一定在腹部，有的时候在翅膀上，有的时候是在脖子上，有的时候是在身上，任何地方都会有这个可能。但是呢，记得鸡舍要保持干燥，干燥，不要潮湿。
好，好，几个可能的情况哈，请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自行判断一下，然后看怎么解，就是按照许哥的建议来解决哈。
嗯，
好，下一个是关于柿子还有李子树果子都小啊，怎么回事呢？
果子小，那是因为通常果子小，因为你给它的肥料不多啊，不够啊，你给它的肥料不够，
哦，缺营养是吧？
对，就是说你在这个时候。现在因为柿子树现在正在 结果的时候，往成熟的方面再走。它一个大风吹，把它的柿子吹下来很多很多的时候，你又不能吃，因为它还没有成熟。你在摆的时候，因为它还是绿的，还没有成熟，你再摆到绿，它也不见得会好吃。你这个时候把它皮削了以后做柿子干，
嗯，
做柿干。
那个风，柿子被风吹的剩两个枝丫了，
哦，
那跟这个缺营养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因为什么？这个任何果树，第一个可能他家的那个柿子树结得蛮多的，但是呢，因为它的侧枝，它的枝芽太细了，它承受不了这个重量，然后大风一吹的话，它就顺势就折断了。不过没有关系，折断呢，如果说它比较大枝，折断了以后呢，有一个方法就是你不要把它通通扯下来。如果你不把它扯下来的话，你想办法，啊，把它绑起来，就是受伤折断的地方啊，用绳子把它绑起来。绑起来以后呢，底下用一根棍子或一个篱笆板子撑着它，就把它绑起来。大概隔了差不多三四个月以后，它那个折断的地方它会复原了。
哦，会复原。所以不要紧哈，虽然失去两个枝不要紧。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它会再发其他的侧枝出来。
好，那刚才补充一下，那两个果子，柿子、李子果树小，缺营养的话补什么呢？
补就是补那个，你这个时候啊，通常来讲，等到十一月下旬以后，你就补它鸡粪。你家的柿子如果长很大的，有超过一个篱笆高的话，记得你去买鸡粪，放二分之一袋、二分之一包的鸡粪放在它四周。放在它四周，你如果外面有什么砖头把它围起来的话，那是最好了。
好，许哥，我们只剩一分钟时间了。
好，
下一个问题。
那个周先生说，后院这个番茄种在盆栽里，现在番茄啊，你因为已经尾声了，你如果说上面还有番茄的话，你就只有暂时就这样采收到结束。因为什么？番茄不能过冬。过冬当然是可以过冬，但是到明年也不见得长得好。所以说现在采收的末期，当你没有东西可以采的话，拔掉，把它丢掉。
好，那火龙果要砍掉吗？
不要，因为火龙果很难生。我今天本来就想讲火龙果的，但是留在下个礼拜，如果可能的话，我下个礼拜开始的时候我就讲火龙果。
好
不好？
好呀，这个火龙果确实很多朋友种哈，
啊，对对对对，
所以现在先给这个黄女士出个主意，是不用按网上说的，
不要砍，不要砍，
全砍掉。
对对对对对，不要砍。
嗯，行，那具体这个问题怎么救呢？我们聊到下期哈。
对，
好好请许哥讲一讲火龙果的种植和养护。好，感谢今天所有参与的听众朋友和收听的听众朋友，谢谢您，也非常谢谢许哥。
平安，健康。